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4年4月2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现场访谈单元里面，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熊哥来到节目当中，他已经坐在我的右手边了。待会儿我们要来聊一部动画片，这部动画片叫做八戒，就是猪八戒那个八戒啊。这到底是一部怎么样的电影呢？我跟熊哥我们两个人看完这部电影，其实对这个电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跟看法，待会儿都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在进行今天的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首先我们来看到联合报、中国时报同样把这个消息放在头版头条，那就是中国大陆开放福建了赴马祖旅游这件事情。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后续的推动这个团客赴台这件事情。那陆委会也说这是不符合对等开放的原则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内文。中国大陆文旅部啊，昨天借由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他率领16位党籍立委访问北京的时机呢，宣布开放啊福建民众啊赴马祖旅游，并且将在平潭跟台湾海上客运直航恢复之后呢，推动福建民众赴台这个团客旅游，也就是说到台湾来的团客旅游啊。那么大陆海关总署昨天也宣布了将批准了符合大陆检疫要求的台湾文旦柚等农渔产品输入大陆。针对大陆啊，接连宣布对台开放措施，那么总统府和行政院昨天白天都没有直接回应啊，那么称说这是交由陆委会跟交通部来回应就可以，先定调是不符合对等开放原则，等同是给陆方一个软钉子。那么晚间呢，陆委会再度回应说呢，将会依照两岸人民实际需求以及两岸情势随时进行综合评估。根据了解呢，陆委会、交通部等相关单位今天会召开跨部会这个会议啊，来讨论对策。但目前正值新旧政府交接期间呢，新政府的意志则会是关键。陆委会昨天以新闻稿回应指出，陆方以附加条件的方式不符合对等开放原则，不是观光旅游的这个运作常态啊。那么后续呢，将会由陆委会跟交通部等部门进一步的来厘清，再做出决定。好，这就今天我们来看到，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上面开这个所为您关注的这个话题。那自由时报也跟大陆有关，不过完全正好相反。我们来看大陆自由时报的这个头版头条，他说呢，标题是遭到举报台独啊。那么有两位艺人是田馥甄跟卢广仲，他们的中国的演出被取消了。金曲歌后田馥甄跟三金的得主卢广仲原定5月份分别受邀参加中国天津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还有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但是呢却被陆续取消啊。另外呢，金马影帝吴康仁的两部得奖电影也传出在北京上映受阻。3个人的粉丝都相当的错愕。田馥甄呢，2年前在这个佩洛西访台期间呢，在社群分享吃意大利面的照片，就被中国小粉红贴上了台独的标签。他相隔2年到天津参加音乐节，尚未登台，中国网民就已经吵成一团了。前天晚上，主办单位以活动筹备原因为理由，宣布田馥甄没有办法参与演出。这就是今天自由时报为您关注的话题。好，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48，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跟弥勒熊进行访谈。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
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06:13，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当中。好久没有跟熊哥聊天了，熊哥早安。
志平哥早，全国听友大家早。
是真的，因为上一次我们这个邀请林在培这位大腕演员到节目中来，那已经是上个月的事情了。那而且是很早播出，所以呢，感觉熊哥好久没有来上节目呢。
没有，还有就是寻找汤德章是后面的，
对对对对对
忘了。我们也是很早播出，
是
对，就是希望能够帮这个电影一下子，
对对，打打这个他们的票房
嘛。那八戒其实也是，他也快上映了。对
哦，是这样。今天我们来聊八戒这个动画。八戒，哎，这部片子是在金马奖里面拿到
最佳
动
画，
哎，
对，因为台湾已经好久没有拿就是相关的奖比较多的，
哦，
对对对，之前是那个易智言导演的《废弃之城》。
好，但是台湾自己的动画，就是自制的这个动画，其实作品数量不能算多吧？
应该说短片比较多，
短片比
较多，然后在国际上面其实也发光发热。对对对。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
长片比较难呐，因为你相关的，你看像我们这个就是制片的资料里面，你看显示的，就是很多的很坚强的这个幕后的公司啊，还有制作人啊，都在 push 这个电影。那当然，他在那个金马得奖这件事情，就是很鼓舞所有的从业人员这样子。
我可以先请这个熊哥为我们就是简单的介绍八戒这个动画片，它大致上的这个情节内容，但我们不爆雷好吗？就是大致上是描述什么样子的，以西游记为蓝本吗？
应该讲说它基本上就是取了里面所有我们很熟悉的，就是我们这八位这个也是目前等于一线的这个配音员，他们所配的这个角色啊，叫金角银角啊，牛魔王啊，然后悟空啊，沙悟净啊，或者三藏啊什么，这些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嘛。所以他从西游记里面啊就截取了这些人的名字，但基本上他的时代是整个是架空的，是等于是在未来，所以你会在里面看到很多的不是你熟悉的西游记的场景，可能变成了废弃的那个一个地方，然后可能是太空站，然后可能是未来的世界，可能是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的譬如说什么企业叫涅槃，但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科技的公司。然后三藏呢，他在里面呢，他会有一些非常很新颖的，但是跟佛法是不是有点关系呢？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要看你觉得那个成分有多少。那我觉得基本上他我就跟志平聊嘛，就是说你今天把所有的名字拿掉，如果你换了一批不一样的名字上去，其实也是成立的。
对，
就是也其实也是成立的，就是这个故事我觉得他们很用心的在编写，然后加了很多很新颖的东西，很吸引小朋友的东西，很科技的东西，那基本上他们的目标应该是朝向就是跟国际接轨，或者是现在所流行的东西，甚至 AI 啊什么这种东西可能都会有点关系。那我觉得它呈现出来就是说我们台湾目前的动画的水平是绝对绝对可以跟国际就是拿来比拼的，这是绝对 OK 的。
对好，但是这个片子其实5月就要上演了，然后当然也是欢迎这个我们的听众，因为它 毕竟这个片子是台湾自己拍摄的，这个
几乎我这目前在看所有的就是目前幕后的团队的名单里面，并没有看到其他国家的，只有编剧里面有一个日本人的名字，那也不晓得是不是真正日本人，因为我们台湾也有人会把自己取一个外国名字，然后就当摄影师这样子然后所以目前当然这个等到到时候他们上映的时候，他们会去讲这些事情，那就我目前所看到的，就是他们现在在推的就是八位这个配音员，许光汉啊，
对，
钟欣凌啊，就等于就是现在目前我们都可以耳熟能详的，不管是从网络上面发迹的，或者是已经演了很多电影，甚至得过很多奖的人，都在这个名单里面。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片子的导演啊，叫做邱立伟。那刚刚提到演员哦，我们所熟悉的《西游记》里面的人物呢，当然这个片子既然叫做八戒为名啊，就是以猪八戒为这个主要的视角。那谁来配这个八戒呢？其实就是许光汉。讲到许光汉这位演员，那真是最近红得不得了啊！
对，而且他演的片子都破亿嘛。
对，然后呢，演唐三藏的是刘冠廷。讲到刘冠廷，哦，那也是这个我个人觉得他演技那真是非常的，哪怕是他只在电影里面客串一个小角色都是发光发亮的，
而且他这一阵子演的电影几乎都有被提名哦，几乎都有被提名。
好，消失的情人节，对不对？我就看到他非常棒的演技。另外我们看到邵雨薇这位年轻的女演员，她是演这个
刚演了伤魂的这个女主角，
对，也是很
台语一级六的，
还有一个这个歌唱圈的大腕庾澄庆，他来配孙悟空。这个配音的成绩点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好了。好，另外这个陀中华他是配演这个牛魔王
反派
好 OK， 其他的像这个展荣展瑞啦，还有魏如萱啦这个钟欣凌其实都有配音。
钟欣凌好像是我们就夏哥最喜欢的嘛。
我个人觉得这么多的这个知名的演员或艺人在这当中配音，但钟欣凌的配音的成绩我个人比较推崇。
其实这个钟欣凌的角色是新增加的，
对，
就是《西游记》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八戒的奶奶，
对，
那这次有奶奶，
但是，他整个配音的过程很就是人性化，而且呢，这个口条，我个人觉得那是在表现的最棒的，
就是在里面来讲，
对，好，那但是偏偏不巧。坦白讲，我在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整个能够讨论的这个
环节
太多太多了，我们就一样一样来看好了。首先我觉得这个既然是动画动漫嘛，那它的这个整个画面的呈现一定是重点我必须说它的这个整个 3D 跟 2D 交错，还有它光影啊，就是整个这个阴影啊还有光线进来的这个运用交错的这个运用太突出了，会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台湾的动画的这个水平，尤其是在这个整个片子里面有很多这个城市里面这个城市已经是盖到非常高的大楼，但是整个是有点
就是它移动的方式已经不一样，
废弃的感觉，类
似像类似像太空船或什么的
然后呢在整个这个这个追逐的过程让这个整个惊险氛围的呈现，
所以它其实除了这个最佳动画提名之外也在金马里面有提一个最佳动作设计对，
原来是这样，
可能就是我们夏哥所讲的这个部分他的那些城市追逐战或是打斗的部分，因为像那个悟空他一出现当然就是要打嘛，就是跟那个最后跟那个大魔王那个牛魔王有一个大决战之类的
好，这一类的这个追逐场面其实是很整个戏里面非常突出的大概有两三段那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 好亢奋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的歌舞的部分因为其实那个邱立伟导演我很早很早就认识他，已经快认识20年了哇他从他是一个还没有得到这个影视博士之前他应该是我们台湾所有动画从业人员里面学历最高的 他有去中国的北京大学，就是有得到那个就是博士的学位。
嗯，
那他在其实他的名字也常常出现在很多的评审里面，那不管是国内外其实都有啊，甚至像动画影展里面他也常常就是担任他每次提出一个作品都会引起很多的讨论，跟大家都很期待。那其实他最早在金穗奖里面得奖的一个片子是歌舞片，虽然短短的可能十几分钟，但从头到尾他都是用歌舞片的方式。我那时候就写了一大篇的文章在称赞这件事情，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就是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敢在动画片，你不要讲说动画片，就敢在剧情片里面用歌舞的元素，而且是从头到尾哦，都是用歌舞哦。
哇，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找找看这部片子来看。那他在这次这个片子里面，他也很私心的就塞了这个一两段的这个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将来会变成他应该在宣传上面的一个特色之一。我觉得这个蛮大胆的，因为歌舞的部分我们都知道好莱坞迪士尼他们当然是这部分做得很好，那大家其实可以来做一个比较这样子。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你邀请到资深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请熊哥来跟大家分享啊有关于八戒这部片子。我们刚聊了这整个影片的演员，还有导演，以及他的光影，就是这个整个画面的呈现啊。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啊，先进一段台呼，请熊哥休息一下台呼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现在时间早晨7:16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部电影八戒。这个西游记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但这部电影呢，就把所有西游记里面的重要的角色放在一个所谓的未来城市的选择，或者是这个到底谁能够移居到最新的这个未来啊，那么这也是一个影片所要呈现的 struggle， 一个很大的纷争。
我觉得可以稍微讲一下那个里面的沙悟净的角色是一个机器人，而且是一个女性的角色，然后也找了一个那个女性的配音来配音。那这个部分的性转的部分，其实在日本的动漫来讲是相当的普遍。
性转，
对对对，就是
性别转
换。我们一开始可能会比如说像刘备，也有女的刘备啊，你看过吗？日本的游戏里面就有这回事。
是，
那大家是刚开始看都会很错愕嘛，可是这部片子里面他也安排了这个，他不是叫沙悟净，他叫小净。小大小的小，然后净就是清净的净，小净。然后他在里面会做一个，就是在一个关键戏里面，他会有某一些就是发挥了这个不论性别，但是沙悟净的那种服务为他人的精神啊，你在里面就可以看到。那这个部分当然很多的，比如说像牛魔王的特性啊，悟空的特性啊，然后八戒的特性啊，然后你就会在里面三藏的特性啊，在里面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影子，对对，在电影里面。
是，好，那么可是问题来了，这个在这些个演员的配音的表现上面，其实我是觉得很值得大家来关注啊。为什么呢？因为坦白讲了，我觉得要把声音表情处理到好这件事情，第一个它是基本动作，第二个如果你表现得不好，很容易让听众观众出戏，就是意思就是说啊，什么等一下，我怎么没有听清楚这个到底他们在讲什么关键字？对于剧情往下一步的方向推展，其实造成很大的撼隔。还有，这个我有的时候口条不清楚，我根本听不清楚他的讲话的内容。然后这个。更不用说情绪的表达是不到位。很遗憾的是，我在这个电影里面虽然看到有这么多知名的演员在里面，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这个地方的表现是稍微弱了一点。我其实坦白讲，我看了是觉得有点替他担心。假定这样的作品真正开始上演的时候，那到底有多少 观众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声音表情的表现。
嗯，这个部分可能志平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譬如说你最近看了一些台湾的动画片的配音的部分，像之前我们看那个妖怪森林，
对，
那里面有素人演员的演出，
对，
那其实你有提到吗？那时候你有提到说其实素人演员演出有时候偶尔反而是会比所谓的专业的演员或者是专业的配音员可能会来得更有被欣赏的这个可能性嘛。那这个部分你可以稍微再提一下嘛，譬如说你对这个电影里面这个八位他们现在也做了一个海报，很热闹，就是很像是一个什么复仇者联盟那样子的感觉的东西。那不晓得志平兄就是看了这个片子之后你自己觉得就是怎么样这样子。
我觉得哈，我们就回应熊哥的这个话题，我们就这个从好莱坞的这个这么多的动画片开始聊起好不好。各位，这些个动画片里面，好莱坞的动画片里面大部分也都是邀请非常知名的一线演员来配音。
对，
但是你去听他的配音的成果那真是灿烂辉煌。我不是说外国的月亮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演出的成绩其实真的非常的好。那因为好，我们也会说一点点英文，我们知道他的语调多么的到位，还有整个片子的配合其实非常让整个成绩是整齐的。可是在台湾很多动画片的配音我坦白讲，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因为只要求素人演员来演吗？或者说是声音的导演没有要求到位那么我就举这个片子里面的一些例子。坦白讲，这个一开始我没有去细究到底是谁来配什么角色的时候，
谁是谁的时候还不知道的时候，
有些角色平淡无奇就是他的声音的语调
没有情绪，
非常平淡。那平淡到我觉得是这个怎么会这样？他都已经是这么危难的极难的这个场面了，
就画面上面
对，已经是一个很大的 struggle，
很恐怖的时候，
对，他居然是用很平淡的语气来演出，
就蛮奇怪的。
我就想，我们平常一般人不会这样啊，那为什么这个导演没有注意到？甚至于这个演员
没
有
注
意
到？
这些个演员其实坦白讲都是好演员对于这个
就他们自己演出的时候都是 OK 的，
对，都非常到位甚至于都有入围这个还得奖的
得奖
怎么会对于这样的细节去没有去细究到？
就很可惜，
这是我打的问号。我觉得可能未来在讨论
这个是我们还可以努力的部分，
对，还可以努力，没错没错。然后再另外就是这个整个剧本还有分镜以及这个还有这个画面出来的时候它的旁边的环境，我们既然躺着
环境音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一直很在电影或者是动画里面台湾的一些导演可能都没有太注意，其实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譬如说像我们现在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可能很安静，对不对？但是其实你看旁边可能会有玻璃上面会有现在这个圆山的那个车水马龙那如果说我现在拍我们两个人在讲话，那我突然插进来就是车水马龙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显示某一个角色他内心里面可能也许受到环境的影响之类的所以其实环境音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学拍片的时候老师都会特别跟我们讲，你不管到哪里你都要做一个动作，录一个干净的环境音放着，不管你之后要不要用。为什么？因为环境音会标示所有人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状态。然后环境音会是什么？也许有时候你看到，譬如说像我们看到很多电影里面的角色，他没有声音，但是有环境音。然后刹那之间，你就突然知道这个角色在想什么。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也许听众不太了解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来这场戏是要在公园里面这个发展情节，很可能我们就要先听到切进这个画面的时候，也许带到虫鸣、鸟叫、风声，也许这个有水池就有流水的声音，让大家知道说，对，这就是在不但有画面还有声音，告诉我们加强印象，这是在公园。
其实应该说如果有这些东西瞬间你就进去了，
对，不用两秒吧，
然后
零点一秒。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再深入一点，公园其实还有分有没有小孩子跟有小孩子，
对，嬉闹声，
或者是我在溪边或者我现在是推一个恐怖片，我是杀人的场景
它 还加上配乐了。
不是，我如果是杀人的地方的公园，
哦，
深更半夜，
是
你以为没有声音吗？
嗯，
有啊，怎么没有声音？
有当然，
或者是啊、那个
风吹过来，
突然那个煞煞那个什么那个荡秋千的秋千就这样喵喵，
对对对，
一样是公园啊。
但是可以增加你那个，
你看那个公园就不一样。你刚才说虫鸣鸟叫，对，那是早上吗？
对
对对，那我如果下大雨嘞，我如果淹水嘞，
所以这些都是细节。但是
当然啊，这很重要，好不好？
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呢，
没有，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要说特定讲说这个片子啦，因为你如果硬要讲缺点，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总是有不完美的地方嘛。那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是要帮忙 push 这部电影，因为他得了金马最佳动画嘛。
是，
可是就像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易智言的《废弃之城》一样，
嗯，
就是里面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创意还是要加强，因为怎么讲，你已经有一些珠玉在前，譬如说像《废弃之城》最被人家诟病的就是有模仿。或者是讲好听叫致敬啦，那讲难听也叫抄袭啦，就是这个《天外奇迹》里面的气球啊、把这个房子整个飞上天，或者是《玩具总动员》第四集里面所有的玩具都要下去被火化的时候的那个场景，那这个东西就算导演你否认，就是你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但是问题是观众都看过，那怎么办？那我觉得这个八戒这个片子里面也有其中有一个，我现在先不破梗，就是到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哎，跟某一个这个英雄电影有关系的的一个功能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不知道，我觉得如果我是评审，我可能当场我就会提出这个疑问，就是这个东西导演要不要说明一下这样子，譬如说啦，对对对，那当然就像我们刚才那个志平兄刚才前面讲的，就是这个片子从头到尾其实是相当热闹的，而且它有歌舞的元素，然后它也有这个非常坚强的这些演员来配音，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可喜的，而且都能够去怎么讲，就是让台湾跟世界做一个接轨的动作，所以我们把西游记的元素把它抽离掉，其实这个电影本身也是好看的，就是非常的热闹，
对
对对，那它彰显的普世价值，比如说奶奶跟八戒之间的什么什么，那可是我觉得啦，你今天要用西游记的元素的话，你必须要能够去，好，我问你，西游记最重要的目的是给你什么？
最后不就是到西天去取经吗？
不是，我说核心价值是什么？
核心价值
可能我们讲不出来哦，
好多耶，
很多，不是我说，可能很多人看了《西游记》看了一辈子，然后他也玩过游戏或什么的，或者是我跟你讲，《西游记》所有的改编作品，我看不下至少破千吧，从古至今，
对对对。
好，那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要继续拍《西游记》？那为什么这次要选八戒？好，那我问你，八戒是什么？为什么叫八戒？一定很多人都不知道，对不对？其实八戒是什么？是八关斋戒。是一个在家居士能够当出家人的一个条件，有八条戒律。那我就不要讲的，因为我们不是宗教电影。好，那好，那个孙悟空为什么叫悟空？为什么一个叫悟净？为什么一个叫悟能？为什么要悟？好，那你看这个电影，你悟到什么？那这个是不是编剧应该再去深入去挖的东西嘞？
对，但就是希望这个，
可能他们没想太多啦，
对对对，可能大家会讲说啊，我就是买票进来轻松的看一下这个电影就好了，然后他有紧张的情节，最后有一些出口啊，最后解决了问题，于是乎呢，哎，这个还有有趣的这个情节发展，然后更重要是有我喜欢的明星为他这个卡通人物配音。
对，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台湾的影视作品是不是能够再更进一步？
你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在商业的架构里面啊，我们不要只有侯孝贤，我们不要只有李安，我们不要只有杨德昌，
更多元一点。
其实很多很多的导演都在努力，
在
更往前一点。好，比如说这次加入了歌舞的元素，
那
是不是我们能够再去更精致化，或者是能够再把它往上推一点点？那台湾的动画的价值在哪里？
但是，
所以我一开始我跟那个就是志平，我们私下聊到说，尼菲亚这一次他得的那个模仿秀，那志平就问我说，那跟这个电影有什么关系？
我的意思是说，所以
我跟你讲问题有什么关系？一个是他尽管在尼菲亚的表演里面，你可能看不到太多，除了他嘴巴一直讲台湾之外，然后你会发现他的表演里面，他的服装里面，他的很多东西，除了香蕉之外，其实他有很多的东西是 展现了台湾其实是一个综合体的这个东西。
嗯，他把那个衣服掀开来的时候，那个珍珠往上，气球往上飘。
对，这是一个啊。然后他比如说他有宫庙，然后他也不是完全唯美型的，他可能在脸上就画了那个就八加九，可能那个造型或什么很恐怖的什么之类的。可是我们都立刻知道说这是台湾的特色。
嗯，
好，那这个电影八戒我们看到什么？这个可能我们要再想一想。
是真的，我觉得值得大家来深思啊。就是你
我们不说好坏啦，就是说
对对对，
我们每次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我们都非常的努力或者是很乐见啊，但是是不是能够再更棒更棒的。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你邀请到资深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动画片、动画长片《八戒》，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戏院去看这部长片，然后呢，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同时，也谢谢各位听众今天早上收听，《早安台湾》，欢迎各位呢为我们来按个赞，好吗？上到脸书，上到我们的官网来，谢谢大家，也谢谢熊哥来上节目，拜
拜。
拜
拜。